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北京经济数据传疑，野村分析师另辟蹊径。小阳春没了，中国房企销售数据显著低迷。德国关注依赖中国经济的危害。世银下调2022年中国及东亚经济预期。战火导致乌国农产品难以出境。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经济数据传疑，分析师另辟蹊径。北京政府正在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范围的疫情防控措施，当局本周延长了上海地区的封锁时间，亦都在其他地区采取严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很少对外界发布有效的经济数据，这个导致外界难以追踪国内经济的情况。不过有不少行业分析师表示，他们发现来自多种渠道的数据仍然可以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态。野村银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对《经济学人》说，他与其他分析师调查了中国的流行搜索引擎百度，从其提供的指数中发现了一些与中国经济异常状态有关的端倪。调查显示，在截至4月3日的7日内，追踪中国境内智能手机移动的指数比一年前的同期水平降低了 48% 以上。该指数可以反映出城市之间的流动下降。在截至4月2日的一周内，中国北上广深等八个大城市内的地铁出行次数比一年前减少了近 34%。在上海，地铁出行指数已经下降到近 93%， 处于空前的低点。此外，中国国内的供应链系统亦都正在受到空前挫折。数据提供商 Win 等渠道的统计显示，国内的快递服务指数在截至4月1日的一周内同比下降了 27%， 公路货运同比下降了 12.8%。 在去年年底，这个指标曾经上涨 7%， 但是现在已经陷入了空前的衰退。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引发各国关注。在多国宣布解除疫情封锁的情况下，中共继续采取严厉防控措施。美国之音指出，在面对上海疫情的问题上，习近平正在以举国之力决战上海，严控清零，这个令到中国的社会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策的弊端亦都十分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当局对经济数据变得更加谨慎，当局不但试图从官方渠道减少消息来源，亦对民间财经公众号发动打击，防止唱衰经济的言论流出。野村银行的调查表示，北京政府公布的很多数据很可能存在造假成分，例如当局宣称今年初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了 12.2%，但是水泥和钢铁产量却下降了超过两位数，这样的数据明显是不合理的。陆挺说，他们的团队正在观察大量数字，而不仅仅是一个到两个数据。在最新的报告中，团队调查了从沥青生产到电影票销售的20个指标。他表示，如果7-8成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咁样行业可以确信中国嘅经济增长正在恶化。对于中国经济嘅发展前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如果而家北京想要保经济成长、开放经济运行嘅话，就意味住清零政策嘅失败。咁清零政策失败，对习近平嚟讲，实际上就系政治上自毁前途。为了维护政权，现在的习近平政府很难放松限制，也很难去解决经济下行的压力。小阳春没了，中国房企销售数据显著低迷。 疫情期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坏消息频传。据大陆媒体报道，在发布了去年财报的30家上市房企中，有九成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毛利率下滑情况。另外，在第一季度，有超过 80% 的八强房企出现业绩下滑情况，另有近四成的企业业绩降幅超过 50%， 出现腰斩。根据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在能够发布年报的地产企业中，只有两家企业没有发布业绩下滑的财报，而规模排名前十的企业都处于毛利率下滑状态。行业数据亦都显示，第一季度八强房企的业绩惨淡，总体销售操盘金额同比下降了 52.7%， 整体业绩规模大幅度下降 47%， 规模甚至已经低于2020年的同期水平。克尔瑞研究中心分析称，短期内市场整体未有明显转暖迹象，预计今年企业的销售目标将更加谨慎。行业指出，该问题仍然只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困境的冰山一角，目前仍然有大量房企无法按时发布财报，陷入停牌状态，这些企业的真正运营情况十分堪忧。大陆财经公众号春风指出，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行情已经进入了严峻的状态，在合肥地区，贝壳等多家房源网站的数据共计挂牌19万套房产，累加6万套新房销售，库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按照当地人口普查数据，合肥当地有500万人口，如果每套房子涉及一户人家，就意味着50万人口正在卖房。而在南京，每8户人家挂牌销售房产的数量为 10.5 套，这个数据亦都相当于全南京城有 10% 以上的家庭都在买房。他表示，现在在合肥多地二手房非常难卖，买主难求，一些能够成交的房屋亦都要先被斩价两成，甚至是房主主动降价三成才可以脱手。但是这个亦都是运气好的先卖得出，不少房产降价了三成仍然无人问津。在中国一季度楼市没有出现小阳春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还面临着空前的债务规模。根据贝壳研究院等机构的数据，今年三月份地产境内外债务累计突破千亿元，截至四月前已经宣告违约或者进入重组阶段的债务已有 31.6 亿元人民币。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对地产商的信心难以修复，房企三月份的发债规模亦都下降了四成。在市场行情不振的情况下，行业未来的资金来源堪忧。德国关注依赖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近期，德国社会开始高度关注该国与中共的经济往来造成的影响。行业警告说，这样的问题造成显著风险。德国依附经济研究所今年二月对4000家与中国有进出口生意的企业和批发零售商进行了调查，发现大约 46% 的企业产品供应链中采用了来自中国的产品。调查显示，作为销售市场，中国进口的德国产品占德国总出口量的 9%， 而美国占据 12%。 但是北京又在去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国，超过了荷兰与美国。中共对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82亿欧元。报告指出，在原材料领域，北京政府对德国的供应量是显著的。德国之声报道引用其他德文媒体的言论说，现在由于北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有明显联系，欧洲国家需要作出适当的反应。 北京政府需要因此承担更大的经济损失。新苏黎世报文章指出，重要的是欧洲人需要承认对中方进行以经济促进转变的呼吁是错误的。德国等欧洲国家往往将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人权政策分离，而事实上经济、安全、人权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德文媒体《曼海姆晨报》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该再相信北京的言论。目前欧洲正在承担过去几十年无知的后果。报道认为，北京政府是一个独裁政府，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让他们的国家变得真正的民主化，而是想用权力控制干涉社会活动、人权、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根本不会被采纳。这个导致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转变思维，亦都必须降低对北京经济的依赖程度。世银下调2022年中国及东亚经济预期。4月5日，世界银行下调了今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成长预期。当局指出，预计今年的亚太地区性经济增长情况将会低于去年发布的预测数据。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包括东欧地缘冲突以及北京政府的防疫封锁。报告指出，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降至 5%， 较去年发布的预期低 0.4%。 在去年，北京政府宣称经济增长了 8.1%， 但是世银预计在今年这样的规模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当局警告，如果更多的严峻问题发生，那北京的增长可能被腰斩，经济增速放慢至 4%。 在世银下调增长预期之际，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亦都下调了对中国 GDP 的预测。在本周，花旗集团将中国增长预期下调到 4%，摩根士丹利将预期下调至 4.6%。 世银报告显示，在东欧地缘冲突的影响下，依赖能源进出口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更加大的打击，持续的供应链冲击仍然在推高该地区的商品价格。世界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阿迪蒂亚马图表示，虽然地区政策可能将缓解一些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但是未来一年将充满挑战，今年肯定将是艰难的一年，而且亚太地区的国家没人能够幸免。战火导致乌国农产品难以运输出境。东欧战争正在导致大量的乌克兰农产品面临无法运输的境地。彭博社表示，在乌克兰的农场地区，有去年秋收的1500万吨玉米在粮仓中储存，他们中有大部分本应该进入国际市场销售，但是这些农产品因为战争问题滞留在乌克兰的仓库中无法出口。行业指出，1500万吨玉米占据去年秋收乌克兰玉米出口总量的一半。在今年2月份下旬，乌克兰受到俄罗斯入侵的影响，封闭了全部的出口港口，这个导致全球谷物市场出现显著动荡。乌克兰长期作为优质农作物的出口国，供应世界很多地区的粮食作物。在去年，乌克兰成为北京政府最大的玉米供应商。乌克兰在和平时期使用黑海的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等港口运输前往亚洲等地的粮食作物。现在这些港口因为受到炮火袭击导致业务停摆。受到地缘动荡影响，乌克兰限制了国内的谷物出口，目前的每月出口量达到50万吨，而战前出口量高达每月500万吨，现存出口量仅剩十分之一。 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的总裁丹巴斯表示，如果东欧的战火延续至今年夏季，这样黑海的小麦出口短缺就会造成问题，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粮食短缺危机。今年年初以来，芝加哥的玉米和小麦期货上涨了 20%。 联合国警告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食品价格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未来总体食品价格还可能再度上涨 22%。 行业指出，由于乌克兰的粮食无法运输，多达1300万人的饥饿问题可能会加剧。荷兰合作银行的农业分析师马格多维茨认为，现在食品市场的高价格可能会导致更多国家出现保护主义，很多国家已经无法全力出口，因为需要保证国内需求。今集的财经热点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